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我们读一到二十节。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讲，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外化之人，我也以他为外化之人，也就是外国人。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不然你们用灵助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谢谢 Madeline 姊妹读得非常好，大家早上好。我们最近有没有人看这个澳洲和英格兰之间足球比赛？那这个足球比赛的话，让我意识到，其实让澳洲团结合一的东西啊不多了，但是这个澳洲女足重新让澳洲人经历到了这个团结一致，虽然结果的话不太如人所愿。那这场比赛啊，让我联想到我的儿子不到六岁时踢足球的情形。你可能还能留意出可能留意到其他小孩子现在也长大成人了。那这个比赛跟足球跟澳洲女足不太一样，这些孩子非常的可爱。那当时呢，他们踢球的时候就一起去追逐那个球，所以大家围着那个球，哇，周围尘土飞扬，非常混乱。最终呢，会有一个孩子，或者是他很棒，或者是他太走运了，他就会冲出阵围， 抱着球然后踢进球门。这个比赛非常的可，有时候非常的有趣，非常的搞笑。但是这群男孩他们在那个年龄的话不会利用空间，他们这么小的时候也不会说要有这个团队精神，但很有趣啊。特别是我的儿子有的时候比赛完了他能踢进四个球，我做爸爸的就很自豪，觉得哇，他以后要成为伟大的足球运动员。那这些男孩如果想成为伟大的足球运动员，唯一的途径就是他们要学会利用空间，他们要学会自制，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他们要互相依赖。让我震惊的是，我读哥林多前书发现哥林多教会做礼拜时，他们就像一支六岁以下的足球队。我们看刚才所读的经文之一20节，弟兄姊妹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不要做婴孩，意思是你不要去经历太多的恶事，但是你在心智上你总要做大人。保罗期待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能够成长，这个教会是保罗开始起来的，这个教会啊充满活力，但是非常的混乱，哥林多教会非常的混乱。保罗说你们要长大，你们聚会的时候要成熟。那保罗把教会的目标放在他们面前，但教会聚会的时候目标是什么？目标是用爱建造教会，用爱建造教会。那这个短语你把它背下来。那我希望澳洲足球队今晚会有很棒的表现。那我做了这个奖牌给大家，所以用爱建造教会，爱建造教会这三个词比在圣经中任何地方出现的都要多。所以爱、教会、建造这三个词啊，在这14章里出现的次数比圣经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上周呢Darren 牧师向我们讲爱，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伯一样。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永不止息。这是哥林多前书13章1到2节。这句经文告诉我们，不管上帝赐给我们什么恩赐，这些恩赐唯有在你用爱的前提下使用出来才是有效的。如果你使用恩赐时没有爱的话，这些东西只会让人分裂，只会让人跌倒，让人摧毁。那第二个关键词是教会，教会这个词在14章出现了9次。那还有建造这个词，建造这个词在14章出现了6次。那如果你读英文译本的话，你可能不太明显，因为英文建造这个词它是用了两个不同的单词。那保罗选择造就这个词呢，是要突出，这是关键的原则。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4章26节，弟兄姊妹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那造就是双方的，你先把人带进来信耶稣，把不信的人带进来，让他们信耶稣进教会，然后让这个教会继续建造成长起来。所以建造有两方面，一方面让人信主，一方面让基督徒成长，目的是用爱建造教会。正如我之前所提的，哥林多的教会啊，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教会， 有很多非常有恩赐的基督徒，但是这个教会非常的混乱，每个人都说自己有话要说，每个人都有奉献，但他们的聚会啊，很多噪音，不是非常清晰。保罗希望哥林多人可以长大，教会聚会时不能像六岁以下的足球队那样，每个人都争先恐后的想要彰显自己，他们做礼拜时要像一个团队。那我做了一个球衣，我们看那个英文的单词团队，英文单词的团队没有我这个单词，所以不是我而是我们，不是我而是我们。那团队精神突出的就是这几点，那保罗在这十四章里提到的也是这几点。教会是有关一个基督徒的社区，他们像一个团队一样。或者前段时间马特牧师提到，这是教会的身体，整个身体，整个教会一起工作，来实现上帝的旨意。过去几个月有件事情让我很担心，因为我看到媒体关注澳洲女足时，让人觉得这一切都是关于 Sam Cord。 他的确是一个伟大的球员，但足球不是关于个人的，而是关于团队的。如果你要在足球比赛当中得胜的话，你整个团队要表现良好。足球是我喜欢的运动，篮球是我喜欢的运动。那最后我的儿子也踢球，我的女儿也踢，也打篮球，他们都打篮球，我很开心。那我们图片上是尼古拉·约基奇，我们大家有认识他的吗？只有两个人认识他。目前呢是世界上最棒的篮球运动员，他带领球队赢得了今年的 NBA 冠军，他的总决赛价值啊是最高的。但我喜欢这个人的地方是他的平淡无奇，他在打球时让人觉得他平淡无奇。你看比赛当中你觉得他平淡无奇，有些很著名的球员呢、他在打比赛时啊会很夸张的彰显自己，特别的做一些很引人注目的动作，让别人可以注意到他，让人觉得他很酷。然后他们也会说一些吹炫的话语，让人注意到他。但是当他扣篮的时候，当这位篮球员扣篮的时候，他很有效的，目标只是进球而已，因为他是一个讲究团队精神的球员。总决赛中呢，这位球员他总共得分超过40分，三场比赛他个人得分40分，很高了。他有一场呢得分53分，在这三场比赛当中他的球队还是输了。当队长把球传给其他人时，球队才是最成功的。队长当掩护，队长抢篮板，当队长让每个人，当队长讲究团队精神，让其他人也可以使用他们的恩赐时，球队才是最成功的。上帝想让我们知道，成功的教会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每个成员都互相照顾，每个成员的态度都是，不是我自己，而是我们。你自己明白这点了吗？教会不全是关于你自己的，而是关于我们的。你是否带着这样的心态来参加教会的聚会？因为世俗会告诉你，不断地提醒你，这都是有关你自己的。广告就是这么卖的，他们会说你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都是这个世界都是有关你的，我们很爱你，你配得最好的，这就是世俗要告诉我们的。但是你来到教会，上帝会告诉你，你 唯有在社区里面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才能繁荣兴旺。这都是有关我们的，而不是只是关于你个人的。那我应该带着怎样的心态来到教会呢？来到教会，你要想，我如何才能在爱中建造彼此，用爱建造彼此，就告诉我们，我们来到教会不是旁观者，我们是团队中的一员。虽然我通常能说很多话，你也会听我说话，我也很感恩。站的不是关于我自己这个牧师的，而是关于我们的。我们是一个团队，彼此建造。建造这个词，保罗呢特别选了这个词来使用。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要准备好来做工，你要准备好特意的去思考，哎，我怎么样才能爱其他的弟兄姊妹，我怎样才能不自私，我怎样才能坚持不懈的来聚会，让其他弟兄姊妹觉得我是一个可靠的人，我怎样用爱来建造教会。这就引出了第十四章的主题。十四章的主题是做先知讲道胜过说方言。如果目标是用爱建造教会的话，那做先知讲道呢胜过说方言。做先知讲道比说方言更伟大。十四章十一节，我们打开圣经，一定要打开圣经对着来看。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十四章四到五节，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造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这就是目的。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我猜你现在呢脑子里有很多的问题，这段经文呢会让你发出很多的疑问，你想每个问题都搞清楚。那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方言？保罗说这里提到方言，它指的是什么？方言基本意思是语言。如果你用语言来代替方言这个词，意思是一样了。比如英语是我的母语，华人弟兄姊妹的母语是普通话，或有自己的方言。那新约中提到的教会啊，他们第一次聚会时说方言是他们的一个特点。那五旬节那天，耶稣受死复活升天以后的那几天，门徒们奇迹般的用真正的外国话，他们本来是犹太人，但是呢他们从罗马帝国聚集在一起，他们与其他讲不同母语的人聚集在一起，但是他们聚会的时候啊，门徒们奇迹般的，彼得还有其他的门徒，他们站立起来传讲，彼得站起来传讲，用母语传讲福音，但是其他门徒居然奇迹般的来讲，用外国话来讲耶稣的福音，让来自罗马帝国其他地方讲不同语言的人可以听见福音。你可以看到他们这样说方言对福音传播的价值是如此之大，因为如此一来，福音要传到犹太种族以外的种族，那上帝借着这个神迹打破了语言之间的隔阂，让福音可以传给其他国家。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如此大能的福音工作。就像我现在站在台上，突然我开口讲普通话，你们有些人听不懂，但是我们当中讲普通话的人会突然听我用普通话来讲福音。不幸的是我做不到，但周日聚会时很感恩，我们有苏西姊妹，还有刚好是我生日， 那我们有苏西姊妹，还有她听到我讲的话，她就把它翻译成普通话，让我们当中的华人弟兄姊妹戴着耳机就能听到普通话的经文讲解还有福音。那这样的话，神的话语就能以不同的语言传播出去，建立更多的人，这是很大的祝福。但你会感觉到在哥林多教会啊，与我们这里的情形不一样。当时呢，他们说不同的语言，但是没有人听得懂，有时甚至连说方言的本人也听不懂。保罗的观点很明确，他说没人听得懂的方言怎么能实现目标呢？记得吗？目标是用爱建造教会。如果你说的方言没人听得懂，怎么能建造教会呢？因此保罗的原则是，如果你说方言有人翻译的话，你说方言，假如有人翻译，让其他人也能听明白，让整个教会都能受到激励，你才说。年轻时呢，我的青年领袖，他们会带我去参加青年团体，那这个聚会在堪培拉，是非常大型的基督教青年聚会，非常的让人兴奋，很多很多的年轻人，来自全国各地的基督徒年轻人聚集在一起。这个聚会上很多的唱诗，很多的让人兴奋的东西。我回家以后呢，我会把其他的流行歌烧掉，我就喜欢听聚会上的那些歌。我记得有的时候这个聚会上唱了30分钟40多分钟以后呢，会有人突然出来说方言。当时他们就告诉我说，哎，这就是说方言，他们就说很奇怪的言语，我听不懂。然后讲员也会鼓励人，你要向神求说方言的恩赐。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也追求说方言的恩赐，但我参加完这些聚会，大型聚会以后，也会没感到很奇怪，属灵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喂养，感觉我属灵的力量很低，因为我没有得到这种说方言的恩赐，我也听不懂他们说方言时意义是什么，意思是什么。那聚会鼓励大家要说方言，但是从来没有人把方言翻译出来，所以你能明白保罗说的意思吗？如果有人说方言却没有人翻译的话，怎么能造就别人呢？这是为什么保罗说说预言或者说做先知讲道比说方言更有益。那什么是说预言做先知讲道呢？这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我试着把它简单的讲明给大家听。我们经常认为呢，预言就是预测未来，预言肯定有这个未卜先知的性质。但是整本圣经中当然也提到了许多先知可以未卜先知，他们从神那里得到启示，告诉他们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这甚至可能是哥林多人关注的焦点。但是在整本圣经中，很多预言更多的是把神的话语应用到当时的生活当中。旧约先知他们会帮助上帝的子民根据上帝在过去已经启示的事情来理解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会根据上帝过去的启示对未来提出警告和鼓励。如果我们继续叛逆神的话，你看过去我们叛逆发生什么事情了，你们要得到警告，要听上帝的话。那这就是当时先知说预言的情形。那我根据这章的内容这样来定义说预言或者说做先知讲道。 根据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说预言或者做先知讲道，就是将神的话语应用到彼此的生活当中。保罗是把神的话语应用到彼此的生活，还有各教会的生活当中，将神的话语应用到彼此的生活，应用到教会生活当中。目标是什么？就是用爱建造教会。第三节，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讲，要造就安慰劝勉人。二十六节，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我们看到，当我们通过我们聚会的时候，通过唱诗，通过教导人，通过神的启示，或者通过说方言啊，这些事情都是做先知讲道，这些事情都是为了造就人，造就教会。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的 Lakes 教会聚会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不是观众，而是积极的参与者。上帝呼召我们建立彼此，建造教会。我们一起唱赞美诗时，其中一点也是为了培养明白自己的责任这种心态。我很感恩我们有乐队带领我们唱诗，我们歌唱有关上帝的真理，把这些真理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澳洲的弟兄姊妹喜欢唱 Colin 的儿童赞美诗，这些歌非常的棒。上帝是万王之王，上帝是全能的神。我们唱这些赞美诗，提醒彼此上帝的真理，上帝的应许，鼓励彼此信守上帝的真理和应许。当你参与到歌唱当中的时候，你会带来影响。上帝通过彼此一同唱赞美诗，包括我们华人弟兄姊妹聚会时一起唱中文赞美诗，也是彼此造就的行为。当我们把上帝在我们个人身上所做的工作分享给其他弟兄姊妹听时，也是彼此建造。那我们十点半每个月第一个周日有这个午餐的聚会，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有更多的彼此鼓励、彼此造就的机会。我们参加完正式的崇拜出去以后，继续提醒彼此刚才听到的有关上帝的真理，然后也把我们生活当中的挣扎带到祷告当中，彼此带到，非常的棒。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孩子，上帝是我们慈爱的天父。当你知道弟兄姊妹理解你的处境，为你祷告的时候，你心里面会备受激励。哥林多人也是这样，我们的成长小组也是这样。那成长小组呢，我们是更多的在个人层面分享神的话语，提出彼此心中的担忧或者问题，又从神的话语和彼此的提醒当中得着智慧和引领。目的是为了建造彼此，用爱建造彼此。那我鼓励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要利用其经常来聚会参加成长小组习惯。你做这些事情时，不只是为了你自己，而是为了我们。当你去建造彼此的时候，你自己也能得到激励。那这就引出我们最后一点了，真爱的表达是带着自我克制的。真爱的表达是带着自我克制的。我们看这个家伙的话，我是这个周做调查时才找到的，是为了帮助大家明白我的意思。那这个人他，你看图片就知道，他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足球技巧。你看他会去到阿尔卑斯山世界最高峰等等去玩这个足球的杂技。你会让他加入你的球队吗？ 我们教会是希望所有人来参加足球，我们的足球队，但如果他能从个人主义转变到团队主义的话，就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他每次一上场拿到球就可以是耍球，让人注意他，都是为了、炫耀他自己，对球队没有任何帮助的话，就会很烦人。你会很烦人，其他人也会很烦人，对球队毫无益处。但是如果他愿意放下自己对踢足球的热爱，他有所克制，他做对团队最有利的事情，那么他可能对你的球队会非常的有用。他可以把他的技能利用到教会里，对利用到团队里，让整个团队得益。在教会里也是这样，我们在爱中彼此建造时需要自我约束。那现在我知道我们必须处理第34节，一个非常困难的经节。这段经文在圣经里已经有2000多年了，我们今天的社会读这句经文就会觉得圣经是过时的。34节，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你一听。我们怎么来应用这句经文呢？这句经文与我们今天的文化是相反的。我最近在读 Claire Smith 的书《上帝的美好设计》，他书中有谈论到这段经文，对我们很有帮助。我们看他书中的评论，他说，哇，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我刚信主第一次听到这段话，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说实话，我不确定自己是第一次有这样的反应。这是真的。我认为我的反应，你虽然我自己做牧师有很多年了，但你一读这句经文就会有这样的反应。我认为我的反应代表了我们读这一段时遇到的第一个主要的困难。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都有一种严重的文化膝跳反应，这是我们读这段经文的第一个拦阻，就是我们对文化的认识会让我们对经文有一个反应。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希望大家注意到，保罗不仅要求妇女，他同时要求三组人保持自我约束、自我克制。第一群人是说方言的人，保罗呼召说方言的人要自我约束。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说出来的，或有翻出来的，凡事都当造就人。若有说方言的，没有人翻译，就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所以即使有人觉得自己被上帝超自然地赋予了说方言的能力，此时的指令是，如果没有人在场翻译，没有人能听懂这个方言，那说方言的人就应该保持沉默。因为教会聚会的目的不是个人表达，而是用爱来造就教会。第二群人，保罗也吩咐说方言的人，做先知讲道的人要自我克制。29节，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这就是说，即使有人觉得他有一些非常紧急重要的事情是上帝放在他们心里让他们去说的，但是因着爱，他们也要表现出自我克制。因为上帝是有次序的灵，他的灵也是有次序的灵，而且这件事情不是关于他们的，而是关于用爱建造教会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在这个语境之下提到第三群人，同样 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这是怎么回事？如果你把这一节经文断章取义的拿出来听的话，你就听到这是全面禁止女性在教会里讲话。但是我非常确信事实不是如此。我们可以在这节经文上花很多时间，那今天呢，我不想让这句经文分散我们对文章要点的注意力，那我只给大家提一些结论，也告诉大家我是怎样达到这个结论的。那一会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你可以找我或者去读那本书。那我跟大家分享我的结论。第一，上帝鼓励男性和女性都要说互相鼓励的话，在教会里用爱建造彼此，建造教会。这是谈到教会生活，男性女性在教会生活当中要说互相鼓励彼此造就的话。还记得三周前吗？我们读了第十一章，男人和女人都会在教会里祈祷和做先知讲道。那我们跟哥林多人不一样，他们当时读保罗的书信呢是整卷书一起读完的，我们是每周读一段。那这段经文里面，上帝鼓励男性和女性要去权衡对方所说的话，要仔细倾听，向彼此学习，权衡个人所说的话是否符合上帝的旨意。这是为什么我觉得成长小组非常棒。在小组里面，我们先一同来学习讲到的经文，然后再来学习。你这是双向的学习，是有双管齐下的意思。这也是为了保证你来教会听到的时候，不至于轻易的被人带离真道。所以男性和女性要听神的呼召，去权衡对方所说的话。那在教会里面，我们尽量会给大家留讲道完以后的提问时间，我们也鼓励姊妹和弟兄来问真诚的问题。你提问题不是为了降低讲员的权威，或者故意让他犯难，而是提真诚的问题。第三点，上帝让男女平等，但又让男女有别。第十一章我们听到使徒保罗带我们回到了创世纪第一和第二章，他阐述了他的观点，是我们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但是男女是有别的，男女的角色是不一样的。那保罗在这十四章里也是根据创世纪一到二章来阐述他的观点。那这里保罗说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这里的律法是指摩西律法当中的创世纪一到二章。第四点，在婚姻中，丈夫以牺牲的爱来做领导，妻子将自己托付给丈夫，充满爱的领导。这不是因为丈夫比妻子好，丈夫和妻子在上帝面前同样珍贵，同样宝贝，只是在婚姻中，上帝建立了一种团队合作的模式，这个团队呢，是由丈夫来做领导的。第五点，这种次序决定了我们在教会里的关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提到了这些方面的问题。那教会就是神的家，所以家庭关系的模式也是教会生活的模式。第六点，也是我的最后一点，教会的一些领导活动应该由敬虔、值得信赖、被任命的男性来做，这些男性是被整个会众 所承认的。这段经文提到对预言的权衡应该由一些男性来做，这是所有子民都需要去做的，也就是权衡对预言的真实性。但是一个或多个近前值得信赖的男性有责任确保教会所说的话与上帝已经启示的旨意是一样的。所有预言都要根据上帝的话语来权衡，上帝的百姓需要保护不被假教导的侵害。那我给大家一个例子，这是反面的例子。那这个例子的话是我们在肯尼亚的宣教士告诉我们的。那我们看这个肯尼亚的一对宣教士夫妇，他们非常的敬虔，他们在肯尼亚很多年做这个宣教工作，他们两次去到非洲传教。那他们在肯尼亚北部这个地方呢，经常会有干旱和饥荒。那他们去到那里呢，是为了兼顾教会的领袖。那 Norm 和 Janelle 会把这个教会描述为充满活力却很混乱，就像哥林多教会一样。几个月前有一位来访牧师跟他们一起做礼拜，那我当时在他们的祷告群里。那 Janelle 姊妹呢，他给我这个批准让我可以分享。他说当时呢，有一位来访的牧师，他聚会时有一个做了一个很长的预言，说我快要死了，他为我祷告让我不会死，有些人甚至在哭。他打了我的头，我把手放在头上，然后他又打了我，他强迫我直视他的眼睛。我从未见过他，他也不知道我的名字，但是他暗示我需要被拯救。他们什么也没问我。那这个真料姊妹，她信靠主的应许，信靠主的话的人就能得救。但突然有这样一个先知来，他说你快要死了，他要医治他，并且暗示他还没有得救。那 Janelle 姊妹说自己心里面很乱。你也可以想象当时如果不成熟的基督徒他们遇见这些事情是怎么想。他接着说，当时那位牧师他没有读圣经，也没有要我读圣经，也没有找长老，也没有后续跟进的对话，从那以后就没有人问过我什么。那你可以想象这位姊妹心里会怎么想，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居然没有人去跟进。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十岁的小女孩，被她自以为是的权威所操纵着。更让我担心的是，如果我会被人操纵，那别人也很容易被她操纵。我很生气，因为没有任牧师或者平信徒领袖站出来挑战这位牧师，因为除了我自己，那里还有三个受过神学训练的人。那当时的话，他们有有给讲员这个自由。如果你去到他们教会，你觉得你说自己是牧师是先知，你就可以上台讲。但是教会的领袖他们头脑不清晰，也没有这个胆量去挑战这些来访的讲员。那 Janelle 的弟兄当天没有去教会，他听到以后呢，他后来向教会领袖提出了这件事，并向整个教会发表了讲话。他担心肯尼亚的许多教会会很容易受到这种属灵虐待，他把这种行为称为属灵虐待。他鼓励当地的教会领袖们呢，需要承担起责任，继续把上帝的百姓引向圣经，引向福音，让他们可以扎根好基础。那 弄和真料描述的是一个人在与不成熟作战的教会。那这对夫妇逐渐的要回到澳洲结束他们在肯尼亚北部的工作了。他们对当地教会的希望是，他们如此脆弱，因为教会的领袖并没有承担起权衡预言的责任，没有对照神的话语来权衡预言，所以他要求我们为他们年轻的教会祷告。他们被各样的假教导搅乱，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这是肯尼亚。那你看到教会里讲次序，用爱建造彼此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教会呢？我们回到刚才那个杂耍足球运动员，你肯定不希望自己的球队里出现一个一上场就想炫耀自己技术的家伙，这对团队一点益处都没有。那图片的这个女士，她是绝对的传奇，她什么都不会，但她是我们的守门员。你不希望守门员突然就想，哎，我今天要踢进球，然后他就离开岗位，走到球门那里去进球。他可以进球，因为他很棒，但是当他这么做的时候，就没有人守门，对手呢就可以顺利的进球。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教会生活的成熟呢，在于团队合作。但我们生活在一个痴迷于个人主义的社会，我们每天都在喝个人主义的杯，甚至自己都没有注意到。我们社会的口号是想做你想做的事，成为你想成为的人。这类似的歌唱了有50多年了，都是有关你的，你做什么都可以，你想成为谁都行，不用讲究自我约束或者自我克制，没有对错，无关规则，我是自由人。大家有印象这个话是从哪引出哪里的吗？引自哪里？是我们的孩子看的电影 Elsa 所说的话。 Let it go 这句这首歌的话讲的就是你要打破各样的规则，要完全自由。但是上帝讲的自由跟我们世俗的自由很不一样，无关对错，无关规则，随他去，随他去吧，再也憋不住了，随他去，随他去吧，转过身去，砰的一声关上门，我不在乎他们说什么，让风暴继续肆虐吧，反正寒冷，寒冷从来没有困扰过我。这是迪士尼的电影，这是自我主义，个人主义。我们不断地从社会中听到这个个人主义，我不在乎他人说什么，我不在乎他人想什么，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是绝对的个人主义。但真相是，上帝造你不是这样的，你是被上帝创造生活在社区里的人。耶稣基督拯救了你，让你成为他的百姓。你被拯救是为了生活在社区里，生活在上帝的家庭里，成熟在上帝的家中，不是个人主义，不是毫无克制毫无约束的个人自由或者个人表达，而是团队合作，而是自我克制，把我们自己带到上帝的权威之下，带到上帝的律法之下。最重要的是爱，这是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让我们教会可以在爱中建造彼此，建造教会。我有恩赐并不意味着我必须总是使用这个恩赐，关键问题是 什么是有用的，教会需要什么，我怎样才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在爱中建造教会，建造这一群基督徒，这是有关团队合作，致力于团队的成功，而不是我个人的成功。不管你扮演什么角色，都要在爱中彼此建造，将神的道传播进彼此的生活中，这就是我们的意向。我们一起为这个意向祷告。父神，感谢你，耶稣正在建立他的教会，感谢你，我们在过去20几年来在这个教会当中看到耶稣正在做这个工作，我们心里很兴奋，你在建立你的教会。在过去2000多年来，我们同时也看到耶稣委身于建立他的教会，虽然有的时候看起来传福音不可能，但是耶稣不断地在建造基督徒，祈求你坚固我们，建造我们，祈求你赐我们每个人心中充满爱，爱你，爱彼此，爱这个社区的人，想要把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也被你看顾。我们为肯尼亚的教会祷告，祈求你坚固这个教会，他们有很多的假教导威胁着他们，祈求你坚固他们的领袖，让他们可以清晰明白你的话语，靠你的话语坚定，因为宣教士马上要离开，祈求你更加坚固他们。我们也为我们教会祷告，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有一些违背圣经的价值观，祈求你赐我们，让我们每周都能来参加教会的聚会，追求用爱追求建造彼此，建造教会。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